在我思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的时候，主把一段的故事呢放在我身上，因为我们在丰收的神学生里面，个个都是奉献给主，将来都要为主所用。那么主把玛利亚的一段服事呢放在我的心里面，我今天的题目就叫做玛利亚的服事。我们在玛利亚的故事里面可以学到些什么东西？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都要去述说玛利亚他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学到什么事情？我们学到以后，是否有些事情、有些心态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否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学习到什么叫做以人本为主的侍奉，还是以事工导向的侍奉？那么我们请大家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念到第八节，祷告以后我们一起来念。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达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们再念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八、第九、第十节。马可福音十四章同样一段故事，第八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第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第十节，十二个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好，我们就读经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恭敬地把玛利亚这一段的服事放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求你亲自来膏抹，主啊，打开你话语中的奇妙，主啊，显现经文中的亮光，让我们从中来学习，我们学习怎么样向玛利亚来服侍你，怎么样向玛利亚摸到你的心，怎么样像玛利亚一样不顾众人的这些异样的眼光，主啊，他单单的仰望你，他单单的知道你将要被钉十字架，为我们罪挂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拯救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膏抹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在这边特别有两件事情要跟大家先有一个需要说明。第一个就是这两段的故事，有很多的解经家说是两件事情啊，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讲的是逾越节的前两天发生的事情。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说是前六天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有解经家强调说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我认为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所以你可以说他是在强调是在逾越节的那个礼拜天哈，主复活的那一天，所以如果说这样的话。有解经家也说这其实是同一件的事情，所以我想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是，我认为这两件事情是同样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这从这段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人三种人的心态，他们来服侍主的。第一个就是当然是玛利亚，第二个是犹大，第三个就是其他的门徒。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要从玛利亚的服侍来学习，然后用犹大的服侍呢，我们来看犹大犯了些什么样子的错误，我们可以来作为警戒。那么很巧的就是说，犹大跟玛利亚的心态完全刚好是相反的。 那么我们是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对立。假如我们从刚刚的念的经节里面，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不协调的一个景况，在一个充满香气的屋子里面，那玛利亚她把她的膏油倒在主耶稣的头上啊，用也在她的脚下用她的头发在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啊，心中很不喜悦。那他们用当犹大说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的时候，那这一种的口气呢，是一种这种嗤之以鼻的那种非常责备性的一种语气口调。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也讲说，众门徒就对这个玛利亚生气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协调的，就是在有人将他一个非常贵重的一个宝物，他非常宝贝的东西放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那就有些门徒不喜欢。所以我们这马上可以看到，这好像之间在我们一起服侍神的当中里面，就埋下了一个嫉妒，埋下了一些不满意的一些这些苦毒在里面。我想这个在我们服侍当中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因为犹大呢，他只看见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香膏不卖30两银子啊？那他可能呢，犹大他自己的服侍呢，他的 ministry 是什么呢？他的服侍可能就是周济穷人啊。我们记得主在被卖的那一夜，对不对？犹大他出去了，有几个门徒心里说，他为什么出去呢？可能是主叫他去买东西，或者是周济穷人。所以我们也看到犹大他是一个周济穷人的这个服侍，但是他对于这个浪费这个香膏30两的香膏，他觉得好可惜啊，怎么放在一个主的身上呢？为什么不可以卖30两银子呢？但是圣经里面讲说，他其实并不是顾念穷人，他其实不是顾念到他自己的服侍，他乃是顾念到他怎么样，他可以从中拿一些的钱。那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就是在一个服侍的口号之下来怎么样，来得取自己的利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还是神学生，将来有一天假如你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教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你的 member， 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在钱财上得像犹大一样，因为这个钱财的诱惑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因为这个钱财的诱惑是贪财是万恶之根，会引导我们走向灭亡。所以犹大是因为这个钱财，他一直让魔鬼有地步的在他的心里面一点一滴的，以至于他要把耶稣给卖掉。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他其实并不是关心人，他是关心他的钱，这是以服侍来作为他内心里面污秽的一个掩盖。我们其实在服侍神人里面，我自己在教会服侍20几年，虽然并不是站在一个 leader 的角度，但是我也当过执事，也参加过许多的会议，我可以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也看了很多，我也听了很多。那么事实上这种事情有没有，其实是有的，但是我们都不敢说。但是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我们在钱财上面，我们不要像犹大这样子。犹大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说，犹大他说是用枉费这个字，用枉费这个字眼说，为什么这30两银子的香膏要枉费放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呢？我们会不会像犹大一样呢？事实上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自己也想说，我可能也跟犹大一样，为什么要全部倒上去呢？你只要用一点就好了嘛，意思倒了就可以了，不是吗？我们是不是都很聪明呢？我们都是不是在做一个最好的打算呢？又或者是说，我们人奉献给神了，我们的一生奉献给神了，我的母亲自己对我说，哎，你好可惜啊，你可以在世界上赚了10几万年薪的，你为什么就把它放弃掉呢？这样是不是有一点的浪费呢？弟兄姐妹，是不是有人跟你讲说，好可惜啊，今天神学院了，将来要做神的仆人啊，好可惜啊， 不可以在世界上多赚一些钱，是不是有人这样子说你有点浪费？我在我的家里，我的亲朋好友里面，确实给我看到他们对我的观感就是好可惜哦。但是坐在主的身上是枉费吗？坐在主的身上是浪费的，我们是完全的摆上。在犹大他，我们刚刚念的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以后，在这一件事情之后，犹大就去见了祭司长，他就决心要把主耶稣给卖掉。假如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事实上在原文里面是 300 denarii， 就是300块。我们这个用300块来作为一个啊整个的观念啊。那么犹大他用30块的银块呢，就把主耶稣给卖了。那30块 piece of silver， 这个30块银块呢，是大约等于120块钱，120块 denarii。所以玛利亚所摆上的300块，犹大120块就把主给卖掉。但是犹大他那个时候很可能是因为主呢斥责他，因为主说由他吧，其实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其实是一个责备门徒的语气。因为门徒用一个很不客气的话来责备这个玛利亚的时候，主事实上是在责备门徒不应该这样责备他。也许他的苦读，也许他的嫉妒，也许他的不满，他被断了财路，或者是他有其他的心思意念，可能他想要把主耶稣交在犹太人的手里面让他受苦，但是他不晓得他们将来要杀害我们的主耶稣，不晓得怎么样，但是犹大却居然这样子做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犹大其实就是撒旦的一个在新约里面的一个撒旦的化身。因为撒旦以前也是一个敬拜神的人，那犹大本身的名字叫做赞美。那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事实上约瑟被卖也是犹大，就是有一些的旧约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在主被卖的这一件事情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些巧合性。但是我们作为服侍主的人，我们千万要小心，我们不要步上犹大的这个后尘，贪财嫉妒有苦读，以至于把耶稣给卖掉了。我们再来看玛利亚，玛利亚她用香膏来抹主，她知道耶稣基督是要被杀的羔羊，是他要除去世人罪孽。但是玛利亚为什么她能够有这么高深的这个恩赛，这么样子知道主将要被杀呢？而其他的门徒却不晓得，其他的门徒虽然听到耶稣基督一而再再而三的他说他要将要在耶路撒冷被交给这些祭司长，然后他要被杀，然后第三日要复活，但是门徒居然还在主被卖的那一个晚上，当主甚至跟他们讲说他要被卖的时候，他们还在他们之间怎么样争论谁为大。所以他们的整个的心思意念里面还是没有主，还是自己，还是主要德国的时候，哦，我将来谁是最大的，哦，可能谁坐在他的左边右边，他们所关心的仍然是这样子。但是只有玛利亚他完完全全的知道，当主耶稣讲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推论出来，玛利亚其实他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讲的话一定会实现，他一定要去死，他要上十字架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就为主的安葬已经做好了预备，他尤其是一块钱一块钱的去存起来，300块，那时候一天的工资大概是1块钱，一个葡萄园的工人在马太福音里面，葡萄园的工人他的工资是1块钱，他要可能要积存很久，因为耶稣说他是尽他所能他做了。假如玛利亚他有更多的时间的话，他可能摆上的更多，就是他已经是尽他所能的。为什么玛利亚他能够知道主的旨意呢？原来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有提到，玛利亚就是那个坐在主脚前怎么样倾听主的人，甚至马大的服侍都要来埋怨说为什么不让他来服侍，可是玛利亚呢就怎么样，就坐在主的脚前倾听 他有爱慕，他把他的话听到他的里面，他都把他的话听到他的心灵里面，他知道神的旨意，以至于他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且他的这个顺服就超过了这个顺服的这个范围。我们可以常常讲说，哦，我的主任牧师叫我做这件事情，我就去做这件事情。哦，我的主任叫我去探访，我就去探访；叫我去负责主日学，我就去负责主日学。这个叫做顺服，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叫你做什么事情，你就去做，那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体贴主的心意，它就更深了一层了。因为主并没有叫玛利亚说你来高摩我，乃是玛利亚体贴主的心意，她要行在主的旨意里面，她是预先为他怎么样安葬之日存留的，他就预先怎么样高抹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摩大拉的马义良要再来高抹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这是玛利亚的体贴，玛利亚知道主要这样做，所以他就帮助主耶稣，他怎么样，他预先叫上去了。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乃是因为他倾听神的话语，倾听主在他过去的讲道当中，他确实要这样子做，而不像彼得啊，彼得他凭着自己的旨意说：“哎呀，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但是玛利亚他听进去了，因为他安静，因为他安静在主的脚前。那我们再看玛利亚为什么看主有这么好的关心呢？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也有看到，这个当耶稣定义要去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带马大跑到他面前，耶稣并没有任何的哭泣。马大他是一个非常有神学知识的人，他说复活，主耶稣基督一定要复活，他讲了很多的话语，真的是在我们现在的人看起来在神学上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唯有等到玛利亚跑到耶稣的脚前俯伏在地哭的时候，耶稣才被他感动，耶稣才流下泪。所以我们可见玛利亚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 intimacy， 是这种这么亲密的关系。耶稣只有在等玛利亚来到他的面前以后，才去行这个复活拉撒路的这个神迹。所以我们可以现在看到，神的旨意要定义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他在等他所爱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来跟他哭求，来跟他哭诉。甚至我们可以说，玛利亚所哭诉的那句话实际上来讲是不对，不对的，因为说主啊，如果你倒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甚至他甚至哭求的是错的，可是他的关系仍然让主耶稣基督流下泪来。就是圣经里面记载唯一一次玛利亚的说话，我们可以看见玛利亚她是一个不太讲话的人，甚至在门徒责备他的时候，甚至他自己姐姐在责备他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玛利亚没有说任何的一句话，因为主是他的辩护，因为主是他的中间人，因为主是他的一切，他的盾牌，有什么话主来替我说。他把自己的香膏打破的时候，他没有得取任何人的同意，他甚至遭受到所有的嫉妒的眼光，他甚至遭受到了责备，很多人对他生气，但是他担当仰望我们的主，因为他知道他行在主的旨意里面，所以他愿意这样子做。玛利亚用他的头发来抹耶稣的脚，表明他是一个仆人。虽然说当时抹香膏在头上呢是一个 honor， 一个尊贵你的客人的时候一种习惯，但是在圣经里面记载，他可以说是从头到脚，他用他的头发来抹他的脚，表示他用他最尊贵的部分，他来做一个仆人的事情。这是一个最神一个最高爱慕，对神一个最谦卑服侍的一种表现。这是他的谦卑，他的爱慕。好像雅各书里面讲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我的拿达香膏不是放在我的身上，乃是放在我主的身上，放在我的身上算不得什么，那只是人世间的亲爱，但是高抹在我的主的身上。他是以主为中心，他整个的动作完完全全是在主的身上，但是其他的门徒却在他们的服事里面 或者是在他们自己的私利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顺服跟体贴的不同。体贴的人不会去记住你的同工们对主的爱，对主的摆上，但是只重视事工的人的话，你可能就会有嫉妒，你可能就会想说，主啊，你为什么那么爱他不爱我？主啊，你为什么给他那么多的恩典不给我那么多的恩典？主啊，你给他这么多的恩赐为什么我没有？但是玛利亚他是尽他所能的摆上去。我们如果是一千两两千两的才能力，我们就做一千两两千两的能力，我们将来是对主来负责，我们并不是对我们的同工来负责。假如我们只是所谓的ministry oriented， 就是事工导向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落入批评。先知约拿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先知，他行走在尼尼微城里面，走了一天半的时间，就让尼尼微全城人悔改，但是他非常的生气，因为主并没有降火，因为他还不知道主的心意，他没有摸着体贴神的心意。但是玛利亚在这里提到的是，我们很快的看其他的门徒呢，跟犹大差不多，只是他们没有把主给卖掉，他就差在这么一点上面。其实我们也很像这些门徒，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当小孩子要来见耶稣的时候，怎么样？那些门徒就怎么责备这些小孩子，不让他们来。耶稣很生气啊，耶稣说就是不让他们来啊，他不了解神的心意，他要小孩子来到他面前，他要为他们祝福。当下次巴黎买在耶利哥城外，还是要说我主啊，我主，耶稣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门徒怎么样？门徒也责备他，叫他不要做声，好像我们的主不要浪费在这种人身上一样。可是他们都不晓得主的心，主从来没有拒绝任何的人到他们的面前，这就是门徒的心态。因为他们以为主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这些人不配到他的面前。但是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教导我们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相信玛利亚是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他尽他所能的服侍，他不管或是不太care 其他人对他的看法，因为他知道这是他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玛利亚是一个体贴的人，我相信主在普天下要我们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要诉说这件故事的时候，他是在告诉我们，你要训练门徒嘛，你要训练门徒像玛利亚这样子的门徒，不是事工导向的门徒，是体贴主心意的门徒。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是主要我们往普天下诉说玛利亚这个故事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怎么样？是不是常常像玛利亚心中有主？因为常有同人与门徒同在，但是你们不常有我。其实我觉得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很酸。我们是不是有多一点的玛利亚能够心中常有主呢？有一个比较年轻的牧师，他创会有几千人的会友，他很高兴的来见他以前那个老牧师。他跟那个老牧师讲说，牧师啊，我好像还不错，主会大大的使用我，大大的丰富我的教会。那老牧师呢，当然也很替他高兴了。不过老牧师后来跟他讲一句话说，他取出一张纸一张笔，就交给这个年轻的牧师。他说，哇，真的感谢主，但是呢，你好不好呢，把你会友的名单里面记下来，你在你的一千两千的会友当中，有哪几个是真正爱主的，你把名字写下来，就你所了解。然后这个年轻的牧师想了老半天，写了不超过十个人。我们的心要时常有主，那 最后我提出一些我们可能可以改正的地方。我们当然要明白神的旨意，对我们个人的旨意是什么，对我们的教会的旨意是什么，对我们的国家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明白主现在在我们身上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相信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是必然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在做这样的主。第二点，我觉得我们需要悔改，因为我们没有那种 divine desire， 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可能都是摆在事工当中，而没有摆在主的身上。我们还是随着我们肉体的情欲在做事情，我们很多的事情上都在这个样子。我们天天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悔改。第三，我觉得我们不要去羡慕，也不要去嫉妒我们的同工们或者其他的牧师、其他的教会，他们怎么样子的兴旺。他们要对主负责，我们要对我们的主负责。假如我们像玛利亚被人家论断、被人家责备、被人家生气的时候，我们也交托仰望主，就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一句话都不反驳。第四，我们小心我们的钱财，不要落入犹大的贪爱钱财，或者像底马贪爱世界，离开了主。我们的服事是以人为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建立与神的关系，而不是看事工的果效。因为在这个快速的时代，特别是在我们细谷里面，我们要求的就是要立竿见影，我们要求的就是说我几个月以后我要看到有果效，不管是人数增加，不管是我是不是奉献增加。但是在主的眼光当中，他要的是玛利亚的门徒。当然我们自己要是一个玛利亚的门徒先。主说当那日我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神的国。奉你的名赶鬼，奉行异能，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假如我们要训练门徒的话，我们以训练门徒真正的来认识主为一个最首要的目标。这也相信这是我们主给我们的托付。还有就是侍奉主，我们要有时机，我们得知到神的心意，马上就去服侍。我们常常说我们等候主的来临，事实上我们在世的年日我们不知道有多久，我们也许应该赶快的服侍主，或者失去了机会。什么是你的膏油预备来见主呢？玛利亚做了他的，我们的膏油是什么呢？我们将来能够见到主的时候，我们带给他什么呢？假如你能够领受的话，主说将这一切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就是坐在我身上。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做，不是吗？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做玛利亚的服事，有玛利亚的心事，常常有主在我的心里面，现在还来得及。从现在开始，我们仍然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将一切犹大式的这种事工导向式的钱财的私利的这样子的心思意念，我们可以除去。我们换上的是玛利亚那种专心爱主、爱慕，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子我们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是快快乐乐的将我们的膏油奉献给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玛利亚的服事这样子好的一个范例放在我们当中，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来学习像玛利亚一样，学习玛利亚的谦卑，学习玛利亚的安静，不抗争，不辩护，因为他知道这是主的心意，而且他体贴主的心意。主啊，你帮助我们不仅是顺服，而且是体贴圣灵。 主啊，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受钱财的诱惑，不受我们肉体情欲的诱惑，主啊，专心的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你帮助我们，趁着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穷的神学生的时候，你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将来我们发达的时候，在世人面前好像发达的时候，主啊，我们眼目单单仰望你，我们单单只顾念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多少像玛利亚的门徒。主啊，谢谢你更新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的心意，谢谢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